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海伦。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2月号，题目是《出席国际气候会议 COP28 后评：谈判过程复杂，减排尚未达标》。撰文的是陈小玲。去年12月，超过8万名来自全球各国的官方代表及民间观察员云集杜拜，出席联合国气候高峰会议 COP28。笔者以非政府组织观察员身份参加，也是第5次参与同类会议。这个每年一度的国际会议广受传媒关注及报道。COP28 的参加人数更是历届之冠，商讨的议题对人类未来举足轻重，令人翘首以待。早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科学界已经发出警讯，指出人类自工业化以来的各种活动，排放过量温室气体，超越自然界的承载量，导致全球暖化，引发气候变异危机。1988年底，国际气象组织 WMO 成立跨政府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简称 IPCC。 作为专设的国际科学平台，负责提供国际认可的气候科学评估和报告。在经数年的国际努力，简称 UNFCCC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获得全球197个国家签署及确认，2年后正式生效。这是首个针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国际公约，每一个签署国也就是公约缔约成员。从1995年开始，每年年底举办缔约成员大会，简称 COP。 今次 COP28 顾名思义，即框架公约第28届缔约成员大会。每届 COP 中，各国官方代表通常在长达2周的会期内，根据 IPCC 提供的最新科学数据及评估，按照框架公约的目标，谈判并建立解决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及其后果的国际机制、准则和政策。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多边谈判过程，处理主要范畴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气候适应、减低损害等。以下是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COP。 COP3 1997年日本京都决议通过京都协定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主要处理工业化国家的减排，有国际约束力及具体承诺目标。 COP16 2010年墨西哥坎昆首次明文确定，必须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保持在工业化前水平的摄氏2度以下。COP21 2015年法国巴黎协议通过巴黎协定，这是首个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的协议，以具体行动实现上述升幅低于摄氏2度的目标，同时期望进一步争取升幅低于摄氏1.5度的理想目标。2018年 IPCC 发表最新的科学评估报告，指出升幅低于摄氏2度目标已不足以避免灾难性后果，要进一步以升幅低于摄氏1.5度为目标。今次 COP28 在上述背景下召开，在众多需要处理的问题中，是次 COP 的焦点有二： 减少损害基金的运作，及全球气候措施盘点。在2010年代初期，极端天气现象已经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造成越见严峻的破坏。自 COP19 2013年起，减低损害成为大会议程中常设的讨论及谈判范畴，旨在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及提供资源，协助贫穷国家应付持续灾情带来的破坏及损失。然而，这议题涉及工业化国家过量排放的历史性责任，以及贫国要求富国承担责任及赔偿的诉求。可想而知，各方争执不下，及至 COP27 2022年大会终于决议成立减少损害基金，却将具体运作机制推迟至 COP28 才做决定。各国代表在 COP28 召开前，经过多个月就运作机制先后三轮谈判，却未达成共识，故此会前各界均质疑该基金及相关问题的前景。另一焦点，全球气候措施盘点。巴黎协定要求各国按其各自的特殊处境，每隔五年提交该国的气候对应措施及目标成效。大会再将各国提供的资料及 IPCC 最新数据整合出全球盘点数据分析。巴黎协定规定在2023年进行第一次全球盘点，故此意义非凡。根据 COP28 召开前公布的全球盘点分析结论，按现实各国气候政策及措施的总和，将只能控制平均气温升幅在摄氏 2.4 度至 2.6 度之间，远离 1.5 度目标，即需要更加迫切、进取及有效的措施和全球策略去减排。报告中提出重心方向，包括尽速淘汰石化燃料的使用，加快扩大再生能源的规模，加速全球运输和工业生产的转型，减低二氧化碳以外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如甲烷，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及停止滥伐雨林，在农业及粮食生产上做重大并可持续的改革，并且提供足够资源协助贫穷国家参与。由于石化燃料的持续开采，仍是过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对减排努力造成重大影响并阻力。在过去数届 COP 中，公民社会团体及深受气候巨变影响的非洲各国及海洋岛屿诸国，加上欧盟，均力主在决议中加入淘汰石化燃料的条款。但各主要产油国及高排放量的新兴工业国只能接受逐步减少，甚至由产油大国代表抗拒在任何决议中提及石化燃料，双方争执不断，令人怀疑 COP28 的决议将如何回应今次全球盘点的结论。除此之外，COP28 在主办国及委任大会主席的问题上也充满争议。在全球五大地区轮流主办的惯例下，是次 COP 是根据缔约成员国共识，由代表亚洲地区的阿联酋主办。该国继而委任其国营石油公司总裁为 COP28 主席，这令各界质疑，在石化能源等重大议题上，其主办国及主席的角色能否公平、公正，并有足够透明度引导会议进行。COP28 正式开幕后，大会公布超过97000名正式登记参加者的名单及类别， 会议结束后，官方修正实际出席名单为86000人，参加人数不单是历年之冠，远超 COP27 的50000人，更是 COP26 的两倍多。其中属石化工业界及说客组织的代表高达2400人，是上届4倍。倍增的总体与会人数令各界担忧官方与公民社会团体成员的互动，以及观察员对会议及谈判的监察会受严重影响。而石化工业的大规模参与更令人担心其影响力过大。令人出乎意料， COP28 首天大会决议通过减少损害基金的运作机制，基金正式启动。有多年经验的观察员评论，能够将在会前陷入僵局的谈判却在 COP 首天破解困局取得决议，显示大会主席具有超卓政治外交手腕，并且率先迅速解决其中一个棘手议题，为会议提供了较正面和建设性的气氛。然而，接下来的10天会期，多项议题的谈判均陷入拉锯局面，包括回应全球盘点结论报告的政策指向，接续前届卫国有关碳交易市场的准则，全球气候适应目标的细节，以及协助苹果展开气候措施的融资安排。同时，关于淘汰石化燃料的诉求更是各界注目的焦点。到了会期最后一天，上述议题仍未有共识，会议案例顺延至翌日。最后 COP28 在与会各国代表决议通过阿联酋共识下闭幕。该决议包括一项出人意表的条文，呼吁各国在未来关键10年内加紧在能源系统产业里逐步放弃石化燃料，以达至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这是框架公约28年历史里首次有决议列明摆脱使用石化燃料的目标。有评论指，虽然字眼所用的逐步放弃不及多方诉求的尽快淘汰来得有力，而且只涵盖能源产业，却属史无前例地将石化燃料及其退场列入获得与会代表共识的决议内，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总体而言， COP28 启动减少损害基金，又在脱离使用石化燃料的进程上取得有限但具指标性的共识，却仍有不少议题有待商榷，要由下届 COP 处理，故此为 COP28 写下好坏参半的评价。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2月号，题目是出席国际气候会议 COP28 后评，谈判过程复杂，减排尚未达标。撰文的是陈小林。我是海伦，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